切诉要，诸位在家莲友，阿弥陀佛。好，请打开本子第五页。在《佛说四十二章经》当中呢，佛有一段的开示。那么佛说呢，人随情欲求以声名，声名显著，声以故矣。贪是长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为生之火而在其后。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人随情欲，我们呢普通的凡夫呢，随着我们这一念呢希望分别心，我们这一念心的欲望求于生名，那么就是在追求世间的这个生名，生名显著呢，生以故矣。那么从年轻呢一直追求啊，就追求到这个声名，有的时候呢生以故矣，年纪也大了，这一生当中的精华都是在追求这个名利，贪是长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为生之火而在其后。贪是长名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路上的贪图在世间的这一种的声名呢，枉功劳行啊，枉费功夫而呢劳苦我们的身形。这一生当中这么追求呢，追求到老了，有的人呢很幸运呢，或者能够得到，我有的人呢福报力不够呢，还是追求不到的。但是呢追求到的跟没有追求到呢是平等平等的，因为到年纪大了，到我们最后的时候呢，这一些都派不上用场了，派不上用场的。你命中时呢，就是唯有你的善业力，唯有你的善业力才能够呢支持你，引导你呢到一个呢可乐的地方去而已。那世间的这一些呢声名呢，对你来讲呢是呢一无用处的，一无用处。所以说呢，贪是长名而不学道呢，那就太可惜太可惜了，枉功劳行了。佛法的气又没有沾染到呢，都是在追求世间的这一些名利呢，那么为生之火呢而在其后，到老了呢还是一场空的，临终的时候呢什么都派不上用场。所以呢为生之火，这个为生之火就比喻三恶道了，后面呢还有三恶道等着了，就为生之火而在其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人的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呢殊胜的缘啊，我们在这当中呢能够创造呢可乐的果报，也创造不可乐的果报。你能够呢好好的来加以应用呢，那么你将是呢能够呢得到不只是人天的这一种呢暂时的，人天还是不究竟的，究竟的这个佛果呢也可以成就的，都是在人道当中而建立的。所以我们呢这个人道的这个暇满的人生呢是非常的珍贵的，非常珍贵。我们呢以这个暇满的人生呢来修学这个佛法，可以讲呢是善德，善德其因呢也善德其果。好，其次我们再看这讲义的部分呢，在上个礼拜呢是说到这个杀戒，杀戒当中呢，首先呢前面就讲到四名，第二是内容，第三呢就是内言，因为每一条戒当中呢 都必得要记住几种的因缘才构成犯到这个本罪。假使呢当中缘没有记住呢，那只是比较轻的过失。那么这一条杀戒当中呢，记住五缘，记住了五缘而成就呢犯众。第一是人，就是说我们所对的境界是人道的众生。那么假使呢是所对的境界是非人，就是鬼神或者畜生啊，所杀害的是这些对象的话呢，这罪过就比较轻一点。所以第一个讲呢是人，第二呢人想，前面的是人是就着境界呢，人想是就着我们这一念心，这个罪业的形成就是心跟境两个呢，心境相当，心境呢互相的衬合，才构成了啊这个本罪的情形。要是说呢有心无境，或者有境无心呢，这样子在罪这一方面呢，还是呢有所差别的，不轻一点。所以第二个呢要人想，前面是人，内心当中也确实知道呢是人啊，升起人想。第三呢起杀心，虽然是人有人想，但是内心当中不记住这个杀生呢，他也不会构成这个本罪的。所以第三个起杀心，升起这个杀心。第四呢心黄变，起心呢是又噎着我们的意业，噎着意业，接着呢心黄变呢就由我们的心而驱使我们的身体有所动作啊，比如说呢啊，走向想要杀了这个境界的触手去了，在我们的这个脚步一踏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罪过就加深了，由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眼方便罪呢而到达的次方便罪。所以心方便，这个方便就杀前的方便啊，我们呢走向呢要杀的这个境界去了啊，这个时候罪过又加深了。第五命断，就是说呢到达所要杀害的境界呢去了，在彼此之间呢互相的这个杀害呢，还没有将对方杀死之前，都是在可忏悔的范围之内。要是说对方命断了，那这样子就犯这上品不可悔的罪了。这是就着人所杀害的对象是人，我们看着这个罪相。若杀生身父母罗汉圣人逆罪，若杀人上品不可悔罪。那为什么前面呢要建立这一些缘呢？那么佛讲这一些缘，记住这一些缘当中呢，以中间的这个心方便呢里头有分成的眼方便、次方便跟境方便这三种啊。眼方便呢就最比较遥远的方便罪，就我们升起这一念杀心，这是眼方便罪。其次呢就动身之后有次方便，到达地方的地方呢互相的这个有所杀害，也伤害对方了，还没有死以前呢叫净方便罪。佛建立这个三个次第呢，三个方便呢，是要使令我们呢在这当中去检讨啊，去检讨。有智慧的人呢，有惭愧心的人呢，在这当中或者觉悟了就停住了，就停下来了啊，这个意思。那么这里讲到呢，其实说到呢若杀生啊，若杀生身父母，所杀害的是生育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色身的这个父母，或者杀害罗汉啊，这个罗汉呢就指四果阿罗汉圣人。圣人呢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初地以上的啊， 或者罗汉圣人是合在一起的，就通指这四果的罗汉。因为呢，在声闻律当中呢，声闻的计法当中呢，以杀四果罗汉是犯逆罪，要出国到三国呢杀害的话呢，只是犯重而不犯逆的情形。因为呢，出国到三国的圣人呢，他的果啊，他的福报呢还没有圆满，功德还没圆满，所以福田这一方面呢还不是究竟的。杀害的话呢，但是犯重不犯逆。逆罪当然当中也是犯重的，就是犯重而加上一个逆罪。若杀人啊，所杀害是人，人呢，人道众生，我们前面所讲的侠满人生呢，这个人道众生呢，就是修道的法器。修道的法器啊，天人呢享乐，享乐当中呢，他不会发心修行的。三恶道众生呢，地狱呢是完全受苦的啦，啊，恶鬼呢就是饥渴所逼恼呢，他也没有那个心要修行的。那么畜生道众生呢是愚痴的，所以这样讲起来呢，六道当中以人道呢是能够修行的，所以呢世尊也是示现在人道当中呢而成就了无上菩提。所以说呢，杀人是犯上品不可悔罪。接着呢，若杀天龙鬼神，所杀害的是天龙鬼神。那么诸天阿修罗鬼神呢，杀害的情形呢犯得比较轻，中品罪，因为他们呢修道的意义呢比较微弱，比较微弱，所以呢杀害呢这个戒体不会失去的，还是可以忏悔的，灭除掉这个过失。若杀畜生，从以文师等呢下品罪。若杀，这个杀呢就是就着故心有心啊，前面所讲的第三个言起杀心来说的，叫误杀的情形呢，那在律上是不解罪的，啊，是不解罪的。那么这里所讲的若杀，就是故杀、有心杀、畜生呢、闻啊、从语还有闻思、跳蚤之类的啊，下品罪。那么无论是下品或者中品呢，都是对一个人忏悔可以灭除的，可以灭除。那么上品不可悔当中呢，就是要修取向忏，就是要拜忏啊，见到呢这个清净的瑞相的时候呢，这个罪呢才糊住了。平常讲灭了啊，实际上讲就是糊住了，把那个业糊住了。若杀人不死，犯中品罪。但是呢，中间小字讲到呢，若或因是实者，人犯不可悔罪。就是说呢，假使后来因为呢是就指前面做杀的这一种方便呢，而仍然死了啊，结果呢还是犯这个不可悔罪的。就是说呢，虽然呢杀害对方没有当下死亡，但是后来呢因为呢这个伤势太重了，仍然死去了，那这样子还是犯上品不可悔。其次呢，若杀天神畜虫等不死，犯下品罪，就方便罪啊，下品的方便罪。花心欲杀人而未杀啊，就是马上呢就后悔了，这也是要对一个人忏悔的，这个下品罪。还有见杀欢喜啊，看到人家杀生呢，而内心当中呢欢喜啊，产生一种随喜的喜啊，这也是属于下品罪。下品罪，助他令杀，帮助呢，指令他人呢而来做杀生的事情呢，皆得本罪。那么皆得本罪，就是说呢，杀的人跟助杀的人两个人，他的过失同等的啊， 因为杀生呢，就是损害众生的生命，损害众生的生命，义理都是相等的。所以呢，人中天等中，畜生等下，就是说呢，杀人啊，杀的人犯众，你帮助他杀生，你也犯众。他所杀的是天等，就是非人、鬼神之类的，犯中品罪，你也是犯中品罪。他所杀的是畜生，犯下品罪呢，啊，你帮助他杀生，也是犯下品罪。是这个意思啊。好，其次我们再看着镜像。这个镜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当下的心啊，当下的心，这个在世间的法律来讲的话呢，啊，在法官在审罪呢，他都会问呢，你当下你的心是什么啊？就是你当下的心是如何的想啊，如何想？杀人人想，杀人人疑，啊，所杀的是人道众生，内心当中升起人道众生的想心，啊，认为是人，或者有所怀疑，是人吗？啊，但是也是将对方杀害的，这样子就上品不可悔。要是说呢，杀人非人想，在黑暗当中，啊，看不清楚这个对象了，所杀的是人，但是内心当中升起鬼神，非人就是鬼神啊，认为鬼神，那就呢，或者一枪把他打死了，或者一刀把他杀死了，这种情形。那这一种情形呢，就是心跟境界呢有所乖违，不互相称合了，罪呢就差降了，犯中品可悔罪。在上头所讲的非人是什么呢？就天龙鬼神。若畜生，假使是畜生的话呢，就属于下品可悔罪，就是说杀人但是升起畜生想，那这样子就是下品可悔罪。其次，杀非人人想，杀非人非人疑，杀非人非人想。那么杀非人啊，所杀害的对象那个境界是非人鬼神呢，黑暗当中也看不清楚了，做人想啊，这是人啊，那么把他杀害的这一种情形，犯中品可悔罪。或者呢，非人疑啊，是鬼神吗？或者非人想，讲杀害的话呢，都是呢犯那个中品可悔罪的。那么我们呢，作为一个佛弟子呢，要修学这个佛法，我们经常呢要有一种慈悲怜悯的心啊，要慈悲，要利济呢一切众生，要有这种心态的。所以呢，看到有人杀生的情形呢，有力量我们都应该帮助的啊，要来解救的。像没有力量呢，也应该呢以慈悲心呢念佛呢回向呢，使令他们呢检验世界的情形，这样才是呢我们一个修学圣道呢所应该具有的，所应该具有。那么讲到这个杀生的情形呢，在《杂宝藏经》当中呢，就讲到一个这个故事啊，这个公案，说呢过去呢有一个罗汉，一个阿罗汉呢，他信仰一个沙弥。那么罗汉呢，他了知呢这个沙弥呢过了七天之后呢，这个命呢就要终了了，所以呢他就叫这个沙弥呢，哎，你呢可以呢这个请假呢回去你家里面的俗家呢啊看一看，跟呢这个亲戚啊父母啊问讯呢啊，那就回去了。那沙弥就听师父的话就回去了。在这个道路当中呢，他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蚂蚁，这蚂蚁呢被这个水呢啊这个漂流啊，在水中呢就是将要的啊，这蚂蚁的生命都将要终了了，要死了。这时候呢，沙弥就升起一念慈心呢，慈悲心呢， 就脱下了衣服啊，顺手呢就装一些土啊，装堵起来，将这个水把它堵住，堵着，然后呢慢慢将这些蚂蚁啊一只一只的把它救上这干燥的地方去，然后呢才回去啊，回去他这个叔家呢啊省亲。七天之后呢，他就回来了，有七天嘛，跟叔请假七天嘛，时间到了就回来了，回来了一入门呢，这个师父呢就感觉很奇怪咯，怎么没有死呢？他入定了，用天眼通一观察，哦，了知呢他没有其他的福报呢能够活命的，就因为呢他在呢回去的路途当中呢救了这些蚂蚁，由于这种因缘呢就延长他的寿命，那七天没有死，延长寿命了。所以呢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啊，就不但呢不能杀生，还要能够放生，这样才对的。因为我们过去当中呢还是有无量无边的业，无量无边的业，我们但是一路上止恶呢还不够，还要修善，还要修善的，那么止恶行善呢这功德才是圆满的。所以不但呢不杀生，还要能够放生。其次呢第六讲到开眼，开眼的情形呢没有杀心而误致死，那么错误呢而导致于使令对方死亡了啊，这种情形呢就好像说呢我们在盖房子了啊，盖房子人在上面呢工作，不小心呢砖头啊啊棍子啊等等的这些工具啊掉下来了，那么将底下的人打死了啊，这种情形呢是不构成杀罪的啊，不构成杀罪，因为里头呢没有杀心，没有杀心的。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因果上来讲呢，就是说没有自教的罪，但是有彼此之间的因果啊，误杀有误杀的果报啊，故杀呢有故杀的果报，那误杀当中呢虽然在佛的这个戒法当中不犯戒呢，但是还是有误杀的这种果报在的。那么我们一天当中呢真的来讲呢，因为我们走路当中呢有时候呢不小心呢还是都会踏杀这一些虫蚁等等的，这样讲起来呢这个业呢因果上呢就很多很多了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啊，说假使我们不好好念佛呢，求生极乐世界呢，怎么有办法呢永远脱离这一种互相因果愁肠的苦呢？就没有办法的啊，不像那个圣人呢。接着呢狂乱坏醒，癫狂错乱病坏醒，由长期的病呢而使令他的心呢受到干扰破坏了，不能自在，那么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啊，神经错乱啊，见愤而捉，如捉这个旃檀香无意的，见火而捉，如同呢捉这个金子没有两样，这一种就称作狂。那这一种人呢去造业的话呢不算犯戒，不算犯戒的、哦、在每一条戒当中呢都一样的、啊、都一样有这种开眼，这是叫通的开眼、啊、通的开眼。那么个别的开眼呢针对杀戒来讲就是无杀心而误致死的情形、哦、好，其次我们再看的接着呢底下一条戒呢是属于这个第二条戒不偷盗，在声闻戒呢跟啊化教呢跟智教，化教呢就是呢属于经论当中的通于在家居士的五戒八戒啊菩萨戒，这一些都涉入在化教的范围当中，就是化导俗人，使令呢啊能够开启这个智慧的理解，所以叫化教。那智教呢就制定呢 这个出家众这一方面的戒法，制定你必得要守持的，不持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在化教当中呢，譬如说呢，我们受五戒可以一条一条受，你不受也不换戒的。那么在这当中呢，化教里头呢，以恼害众生是最不可以的，所以杀戒呢就摆在前面，杀戒摆在第一条戒的，化教里头是这样的，所以杀盗淫妄。那自教当中呢，出家戒呢是以淫戒排在第一条戒的，因为本身来讲呢，自教当中以声闻力来说呢，声闻的人是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出离生死，所以第一个要断的就是淫欲。但是菩萨呢，以恼害众生过失最重，所以杀就是恼害众生最重的，所以因此将杀戒呢摆在第一条戒。这是呢化教跟自教呢不大一样的情形啊。其次我们再看着第二条戒呢，是不偷盗。首先呢，解释名义名称的意义，非礼损者名之为盗。非礼损者，我们平常讲啊，有所谓的偷盗或者窃盗或者抢劫啊，那么光天化日之下呢，而抢夺过来的那一种情形啊，叫做劫啊，叫劫。那么窃呢，就是私下的，怕这个主人呢知道呢，私下偷偷的去把它窃取啊。那么盗这个字呢，盗的意思呢，叫非礼损者。你不合乎道理呢，侵损他人的财物，都称作是盗。所以盗这一个字呢，意义就该是所有的，它的意义比较广泛的，比较广泛。所以呢，叫做非礼损者，不合乎道理呢，侵损他人财物，这个行为就称作盗，称作盗。前面那一条戒呢，是损害修道的法器，就我对着我们人的身体来讲的。现在这一条戒呢，是夺取人的外财，这一些资财呢，是我们呢一个人身形寿命呢根本呢，没有这一些呢，这命就活不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本来应该有的尚且还要能够施舍给人家呢，何况来侵损，或者侵损人家的财物，用为己有呢？那就不是一个作为佛弟子所应该有的行为了。所以呢，佛要自立这一条戒，就不要犯这种过失。其次呢，第二内容，凡有主物不得盗心故取，若自取叫他取，方便取、奏取、因计取、迷后取、抵债不还、偷税冒度等，并免盗税。凡有主物，就凡是呢有主人的财物，这些物品。什么叫主呢？什么叫主人？就是说你对于这一些物品呢，你有自在的权利啊，你要把它施舍出去，你要把它收藏起来，你可以自在得到自在，这个叫主。那么凡是呢有主人的东西呢，我们都不可以以盗心故意的把它取为己有。若自取，取的方法当中呢，或者自己亲自来偷取，来盗取的情形，或者是呢叫他取，叫他人为我来偷取，这种情形，或者方便取。方便取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呢自己来的，而我们就前脚方便呢顺手把它收藏起来。就譬如说呢，人家呢晒什么东西呢，晒在外面呢，一阵风呢，很大的风一吹，吹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就顺手把它拿起来放了。 这个叫方便取，平常讲顺手牵羊啊，这个伦理上都讲的啊，这个羊呢跑到了人家里面来了，顺手就把它牵起来藏起来了。那么咒取，以种种的咒术呢来取他们的财物，就是说呢以这个咒语来驱使这个鬼神啊，做这一种呢盗取的行为。因祭取，因祭取是什么呢？因为呢受人家的寄托啊，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寄放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后来他来要的时候我们呢以少还他啊，或者根本就不承认也不还他，这个叫因祭取。迷惑取呢就是以言辞啊，以言语呢来辩呢啊，很会讲话呢啊，讲一讲对方呢就莫名其妙的就东西拿给你了啊，这种情形。还有呢抵债不还，欠人家的债呢不还的情形，这也是盗啊啊，偷税，应纳税而不纳税，或者以啊以少报多啊，以多报少啊。我们呢包裹里头呢，假使呢、规定呢，尤其规定不能夹带啊其他的东西啊，我们夹带书信呢，或者夹带其他不合乎的这些东西呢，这样子都称作是盗的，称作盗的啊。冒度，这个冒就是呢虚假称熟叫冒，就虚假称说呢啊，某某人呢是我的亲戚 做那个大官的啊，那么而渡呢就是渡那个关口啊海关呢 啊这种情形也是一样。